想象一下哦，在一个拥有数十亿行程式码的超级帝国里哦，你突然发现了一个语法错误。
直觉通常会告诉我们应该要立刻动手去把它修好，对吧？
没错，但更可怕的现实是，如果你贸然去改动这行就是隐藏在系统深处的旧程式码，你可能会触发未知的连锁反应，最后呢，甚至可能导致整个 Google 搜寻引擎直接瘫痪啊。
哇，这个压力真的是超级大。
对啊，所以在这种极端庞大、错综复杂的规模下，到底该怎么依靠自动化工具来维持系统品质，同时又不会把手下的顶尖工程师逼疯？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核心任务。欢迎你加入我们这次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来拆解 Google 软体工程这份权威指南的第20章，也就是静态分析。
其实只要你在工作使用过任何自动化工具，或者有参与过大型团队的协作，这套系统背后的逻辑绝对能给你带来巨大的启发。它表面上看起来是在谈程式码了，但骨子里它其实是在谈如何管理人的注意力。
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我们都知道静态分析的运作逻辑嘛，这就像是在一部好莱坞大片正式开拍之前，制片和编剧逐字逐句的审阅剧本。
对，先把逻辑漏洞抓出来。
没错，或者找出角色设定不连贯的地方，而不是等电影都拍完适应了才发现结局根本不合理。那种事后补救就是动态分析了。但在 Google 的环境里，静态分析的重点似乎已经不是单纯的能不能抓出 bug 了。
确实，在那个规模下，重点变成了如何在不摧毁剧作家理智的前提下，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修改剧本。
哈哈哈，这个比喻挺精准的。所以规模真的改变了一切游戏规则。
绝对是。在 Google， 静态分析不只是用来抓那些会导致系统崩溃的无效日志字串格式而已，它更是确保程式码现代化、减少技术债的守门员。
但是因为程式码库实在是太庞大了，如果你每次有一点小变动，就要把整座金字塔从头到尾扫描一遍，
那开发流程绝对会被彻底拖垮吧？
没错。这就带来了可扩充性跟可用性的残酷考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Google 必须采取增量分析，也就是说，系统只会专注于工程师当下正在修改的那个档案，甚至只看那几行刚写好的程式码。
对，如果系统只扫描新写的程式码，那旧系统里明明潜藏着已经被揪出来的已知漏洞，工程师看到了却被要求不准顺手修掉。
对，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对吧？
这听起来非常不符合工程师那种看到脏乱就想打扫的天性，也完全违背了外界对 Google 追求极致完美的骇客形象啊。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他们在完美与实用之间做出了极度理性的成本效益考量。你可以想象一下，有一段被称为死程式码的旧系统。
就是很久没人碰的 code。
对。它在生产环境里面默默运行了5年，从来没出过事。今天静态分析工具突然跳出一个警告，说某个变数的写法不合规范。如果工程师为了解决这个警告，硬是加上了一段呼叫去修复它，
会发生什么事？
这会带来极大的隐患。你等于是去唤醒了未经测试的连锁反应。
也就是说，这个顺手修复的动作反而可能触发这段程式码生成的相依性问题，最后搞垮了原本稳定运行的系统。
完全正确。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种修改的收益趋近于零，但是潜在的崩溃成本却高得吓人。
哇，所以不碰反而比较安全。
对，因此Google 内部确立了一个铁律，就是只专注于新引入的警告，至于那些稳定的旧系统，只要它没有产生实质危害，就绝对不要随便去碰它。
原来如此，那既然火力全部集中在新程式码上，这些跳出来的警告势必得非常精准吧，而且必须要让工程师心服口服。如果系统每天都在那边乱挑毛病，这会造成极大的认知负荷跟摩擦。
你说到痛点了。传统学术界在研究静态分析的时候，最在乎的指标其实是漏报。
漏报就是系统绝对不能漏抓任何一个潜在错误。
没错，但是在真实的商业开发环境里， Google 发现真正会摧毁一个工具生命周期的其实是过多的误报。
就是一直喊狼来了，
对，这促使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颠覆性的概念，叫做有效误报。
等一下，有效误报，误报怎么会是有效的？这听起来超像是一个悖论的。
哈哈，对，但它的评估标准不是基于技术定义上的绝对精准，而是基于使用者的后续行动。
怎么说？
举个例子，如果系统报了一个技术上完全正确的错误，但工程师看了觉得哎呀这根本无关紧要，然后选择忽略，这在 Google 眼中就是一个有效误报。
哈，可是系统是报对的耶。
是报对了，但它没有促成积极行动啊，反而还浪费了工程师的注意力。
哦，我懂了。
相反地，如果系统报的错在技术底层逻辑上可能不够严密，甚至有点瑕疵，但工程师看了之后觉得虽然你指出了原因有点怪，但我顺手把这段 Java 杂哈臭表的 contains 方法改成 contains value， 逻辑确实会更清晰。
所以工程师真的去改了。
对，只要工程师采取了修改行动，这在 Google 眼里就不算是有效误报，因为它带来了正面的结果。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这等于是把工具的成功指标从演算法的严密程度直接转移到了开发者的行为心理学上。
没错，完全就是心理学。
这让我想到，这就像是我们车上的导航系统，如果它为了一直帮你抄近路，总是叫你走一条合法但是极度狭窄，旁边可能还是悬崖的恐怖小径，
开起来会吓死那种。
对啊，几次之后驾驶绝对会直接把导航静音，或者干脆不用了。信任感一旦破裂，这套工具就等同于死亡了。
你这个比喻太贴切了。指南里面有提到一个 Google 函式库的经典案例，完美印证了你说的信任感问题。
GUFA 是那个 Google 内部很常用的基础库吗？
对，几乎所有 Java 专案都会用到它。当时分析工具针对类似 Printfer 的函式推出了一项新检查，规定只要工程师传入 %s 以外的参数，系统就会报错。
听起来很合理啊。
结果你猜怎么着？工具团队每周收到海量的客诉，工程师疯狂点击这个警告毫无用处的按钮，抱怨系统判定错误。
啊，但底层逻辑并没有错吧？那个函式本来不就只接受 %s 吗？
底层逻辑是完全正确的耶，问题是出在双方的认知落差。工程师误以为只要参数的数量对了，就可以传入其他格式符号。
那工程团队怎么解决？去改演算法吗？
没，他们完全没有去修改任何复杂的底层分析演算法，他们仅仅是修改了警告跳出来的文案。
只是改文案？
对，他们把文字改成极度直白的此函式仅接受 %v 占位符，就这样客诉瞬间归零。
哇，这本质上是用 UI 和 UX 的思维在解决编译器层级的问题耶。这真的证明了有时候你如何沟通比你是否掌握绝对的真理更能推动工程师的行为改变。
没错，那为了把这种对信任感的呵护落实到日常工作里， Google 打造了一个名为 Tricorder 的静态分析平台。
Tricorder 听起来很科幻。
它是一个微服务架构的庞大系统，每天在背景处理超过50000次程式码变更哦。而它最聪明的地方在于，它把自己无缝整合进了另一个叫做 Critique 的工具里。
Critique 是做什么的？
它是一个程式码审查工具，也就是说 Tricorder 的警告会以灰色注解框的形式直接出现在工程师互相审查程式码的界面上。
等一下，这里有个摩擦点，为什么是设定在程式码审查这个阶段？如果 Tricorder 这么强大，为什么不直接挂载在工程师写程式的整合开发环境，也就是 IDE 里面？工程师边打字，系统边抓错，这样回圈不是更短更快吗？
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如果放在 IDE 里面及时检查，工具的分析时间必须小于100毫秒。
100毫秒，这要求太高了吧？
对，如果超过这个时间，画面就会卡顿，这会严重打断工程师的思绪。更棘手的是，市面上 IDE 规格非常的破碎，你要统一标准极度困难，这牵涉到非常深层的认知负荷与脉络切换问题。
啊，我懂了，
在 IDE 里面写程式的时候，工程师的大脑正处于高强度的创造模式。如果这时候一直跳出格式警告，是非常干扰心流的。
没错，就像你写文章写到一半，一直被挑错字。
对对对。而到了程式码审查阶段，他们刚好写完了一个段落，正把程式码送出去请同事检查。这时候大脑的状态已经切换了，变成了一种准备好接受指教的模式。
对，就在心理学上我们称为 change mindset， 也就是改变心态。而且别忘了环境因素的加成哦。
什么加成？
在审查画面上还有其他人类同事在看你的 code 啊。
啊，同侪压力。
对。在这种同侪压力下，没有人会想把那种低级错误的灰色警告挂在画面上不改吧？这让修复率达到了极高的水准。
真的是把人性算得死死的。
而且哦 ，Tricoder 不只挑毛病，他还会给出建议修复，特别是针对那种程式码风格与排版的问题，
像是哪里该空一格之类的。
没错 ，Google 的哲学是绝对不要浪费人类审查员的精力去吵哪里该空格。Tricoder 每天会自动应用大约3000次的自动修复，一键就解决了。
就是把机器的归机器，把人类的精力留给真正复杂的逻辑。那指南里应该有提到 Tricoder 抓错的具体表现吧？它到底能抓住什么厉害的 bug？
书里有举了 Error Prone 和 Clang Tidy 这类业界标准工具的实际应用。假设有个工程师把一个 long 型别，也就是长整数的变数，向右位移了32位元。
这在语法上是成立的吧？
语法上成立，但如果那个变数其实是 int 型别，也就是一般整数呢？
那会怎样？
这会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空操作，变数值完全不会变。这通常暗示着极其严重的逻辑漏洞。而 Tricoder 就能精准地在庞大的程式码海中抓出这种人类肉眼极难察觉的盲点。
哇，肉眼看几万行真的不可能看出这种东西。既然 Tricoder 已经这么深入开发者的日常了，我们来谈谈设定权的问题。
嗯，你说。
现在的软体工具都在讲求高度客制化嘛，考量到每个工程师的个人习惯不同， Tricoder 应该也允许他们自由开关特定的警告级别吧。
哦，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而答案其实非常反直觉。在静态分析领域，开放使用者层级的客制化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灾难？为什么？是因为这会破坏团队标准的一致性吗？
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更严重的是，它还会掩盖工具本身的缺陷。
怎么说？
误报的情况并不会去乖乖回报 bug，
他们会直接进设定里把警告关掉。
对，眼不见为净嘛。但这导致真正严重的错误也一并被隐藏了，所以后来 Google 痛定思痛，直接拔掉了个人客制化的功能。
哇，这么强硬。
对，现在只允许专案层级的设定，例如某个团队正在处理特定的资料序列化，他们会统一开启相关的检查，确保整个团队标准一致，这样就不会发现 A 工程师修好了，结果 B 工程师因为自己关掉警告又把它改坏的惨剧。
原来如此。但如果连专案层级的设定都有妥协的空间，那遇到那种100%绝对致命、完全没有误报可能性的安全漏洞呢？既然不能完全依赖工程师在程式码审查时的自律，这时候势必得有更强硬的守门员吧？我想这就是编译器必须出场的时候了。
你的逻辑推演得非常精准，对于那种毫无讨论空间的错误， Google 会动用预提供来拦截，甚至直接把它写进编译器里面。
写进编译器，那就不是警告了耶。
没错，一旦写进编译器，它就不再是警告，而是错误。程式根本连编译都过不了，你想忽略的不行。更有趣的是，为了解决我们前面提到的疲劳， Google 的 Java 和 C++ 编译器甚至设定为不显示任何警告。
等等，把警告全部藏起来，这听起来有点太极端了吧？
这是因为人类的天性会对长期在眼前的警告产生疲劳，进而自动忽略。你看久了就麻木了。
也确实，就像我们常常忽略各种同一条款一样。
所以他们的策略是二分法，要么这个问题严重到必须直接中断编译，要么就把这些非致命的问题推回刚才说的程式码审查阶段，让 Tricoder 在那个当下去处理。
分工得很明确呀。
对，而且他们开发的Go语言更极端， 直接把宣告了却未使用的变数当作错误来阻断编译。你没用到的变数不删掉，就别想编译过关。
好像我想到一个问题，如果今天全公司决定把一条新规则写进编译器里面，这等于是立刻把过去几十亿行程式码里的旧写法全部变成非法的耶，这不会引发全公司的大规模宕机吗？
当然会啊，所以在这里啊，他们动用了基础架构的强大火力。在开启全域的编译器检查之前， Google 会先使用 MapReduce 技术，
就是那种分散式运算的技术。
对，他们会动用数以千计的伺服器，在整个公司的程式码库进行一次史诗级的大扫除。他们会自动生成，并且套用修复程式码，把所有旧的违规语法一次性全部重写干净。
哇，先帮你全部清空。
没错，直到整个环境都毫无瑕疵了，他们才会把编译器里的那道锁给扣上，这样就能确保新规则绝对不会搞垮现有的专案。
那么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从 Google 软体工程中看到的真的不只是一套技术手册而已，它更像是一套组织心理学。
嗯，完全同意。
无论你是不是写程式的人，如果你想要让一个复杂的系统顺利运作，你绝对不能只追求演算法的极致正确，你必须要关注使用者的幸福感。
对，要让使用者愿意用，
要把检查机制无缝融入他们大脑准备好接受改变的那个瞬间，并且永远要记住，过多的无效警告只会摧毁信任，而信任是任何工具赖以生存的基石。
没错，那如果我们将这个哲学推演到未来，其实啊，这引发了一个非常值得你深思的议题。
哦，未来的发展？
对，随着生成式语言模型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程式码其实已经不再是人类编写的了，而是由 AI 自动生成。
确实，现在 AI 写 code 超快的。
那当那一天全面到来的时候，静态分析工具的角色会发生什么质变？它会不会从一个单纯抓错的拼字检查员，演变成一个能在背景跟 AI 代理进行架构谈判的 AI 编辑部？
哇， AI 跟 AI 自己在那边谈判。
对啊，而且更关键的是，如果你的对手不再是那种容易感到疲劳，会产生同侪压力的人类，那我们在设计系统的时候，还需要去顾及开发者的幸福感吗？
哇，这个想法太震撼了。当工具审查的对象从人类工程师变成毫无情绪，一秒钟可以生成上千行代码的机器的话，我们今天讨论的这套建立在人性与心理学上的完美防线，或许将面临彻底的重构。
绝对会是一场全新的游戏。
这真是一个非常值得你继续探索的未来。感谢你参与我们这次的深度解析，希望今天的内容能为你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启发。我们下次见咯。